外边天气很不好，广播里面一直在预告可能有 tornado，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虽然天气不好，但是阻挡不住我们能够来到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他啊！我们一同打开圣经，我们先读几节的经文。我们打开《以斯拉记》第七章。以斯拉记第七章，我们读第七章第十节。都知道以斯拉记在什么地方啊？我们今年从年初开始就一直在查以斯拉记。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十节，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往后翻到二十五节，读二十五节。以斯拉，你要照着你神赐你的智慧，将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立为士师、审判官，治理河西的百姓，使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好，我们今天就先读这两节的圣经，让我们一同有点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赐下你的律法来帮助我们，来引领我们，来保护我们，把我们带到主你爱子的国度，让我们能够成为主你自己的后裔，能够建立和主你自己和人与人之间一个更新的关系，得享主你一切的丰盛的祝福。主，我们今天再次把律法和主你的恩典这个话题能够讲解出来，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讲得明白。主，也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当中能够发现亮光，能够帮助我们来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来调整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和我们人与自己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我们与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主，我们谢谢你听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以斯拉记前面六章主要讲到以色列人从被掳回归以后开始修复圣殿，那么到第六章开始，圣殿已经修好了，他们已经恢复了那个献祭的制度和那个敬拜的制度。那么下边要干什么呢？从第七章开始，一个人才出来，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那个主人公以斯拉。以斯拉记这本书的名字叫以斯拉，可是前面六章这个名字从来没出来的，主人公第七章才姗姗来迟。所以当这个主人公出来的时候，我们要想说以斯拉到底是个什么人物，他来干什么，这么晚他来干什么来了，人事都把他们做完了，他现在出来了，他来干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要从下边这几节圣经看看以斯拉他到底是一个什么人物，那么他来了要干什么？第七章第十一节一开始就说，圣经告诉我们说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之律法的文士，给他定位了。知道这个人的身份是个什么了，他是一个文士，他也是祭司，他通达以色列的这个神赐给以色列的诫命和律法，这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分几个部分来看这一段经文。第一，什么是文士？第二，什么是律法？我们明白什么是文士，什么是律法，然后下边就说那么律法今天作用是什么我们今天希望有从这个三个方面来看这一段的经文。那第一，什么是文士？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当有一个人出场的时候，马上就问：“哎，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们最关心的要给定位，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然后呢，怎么样？好人做好事，坏人做坏事，同样一件事情，如果是好人做出来的，那一定是好事。如果这个人是坏的，对不对？同样一件事情做出来，这一定是坏的，因为他做好事后边也是坏心眼。所以我们在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做事的时候，我们先要明白说这个人到底是个好人还是坏人。那什么是好人是坏人呢？什么是好人坏人的标准？神说是好人就是坏人，是好人；神说坏人就是坏人，对不对？你要看神怎么看这个人所以那什么是文士？这样一个神是一个阶层或是一群人，我们从什么时候听到最多？
新约
在新约福音书里边，那些刁难耶稣的，那些跟耶稣 就是在 那里抵挡耶稣这个福音在地上传播的，就是这些文士，还有跟他们在一块儿一种叫做法利赛人。那特别是在这个福音书里边，我们经常看到说耶稣在斥责这些人，耶稣一直在说这些人坏人，这些人他们阻挡神的福音啊。特别是在马太福音第23章啊，第23章耶稣一口气列举了文士和法利赛人七大罪状，对不对？那叫做七祸，我们把它叫做七祸，每一个祸都是一句话开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所以连着七条啊，很解气啊。所以你看，哇，耶稣这么恨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咱们用一下这个亚里士多德的行事逻辑啊，凡是神说不好的，那一定是坏人。文士和法利赛人是被耶稣所咒诅的，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一定是坏人。怎么样，行事逻辑三段论啊，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啊，我们接着再往下这个用这个逻辑啊，文士和法利赛人都是坏人，以斯拉是个文士，所以以斯拉是什么？坏人。怎么样，我们用逻辑可以看到说这个用逻辑读圣经是很有意思的，你会读出来很多东西很有意思。好，以斯拉坏人啊，前面那些人都来修圣殿的是好人，现在坏人出场了，是不是？你要是那么读圣经的话，整个历史圣经就读惨了啊。以斯拉是通晓通达耶和华诫命和以色列律法的文士，他是来这里帮助以色列人来建立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来恢复关系的，所以他应该是好人。那是不是逻辑出问题了呢？是的，逻辑有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啊，不是逻辑出问题，可能是我们那个大的前提小的前提是出问题的。那什么是文士呢？文士按照那个字面翻译，我们听好像是有点是文人的意思啊，就是文人术士那个意思，我们很容易就想到中国的那个叫秀才啊，文人，或者现在的话叫做知识分子，觉得这是文人，那我们现在是文士，我们很容易这样理解，实际上这种理解也是不准确的啊，这是不准确的。没错，以色列这个文士是文人，他是懂得的，但是以色列文士的更重要的部分，他是律法师，他是解释和这个教导神的律法的，所以文士更确切的说应该是现在的律师，是律师啊。但是他解释的不是人所制定的这些法律，他所解释的是神所赐下的法律。所以文士他是当时有两个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第一，他保存并解释神所赐下的律法。那当时没有印刷术，神的律法是怎么下来的？抄下来的。所以这是文士他们要必须做的事情啊。同时他们必须解释神的这些律法啊，解释律法很有权柄的啊。这个人有没有触犯神的律法，他说了算的。所以当时文士是很有这个，在神面前是很有权柄这样一批人。第一，他们不但要解释呢，第二呢，他们还要干什么？他们还要教导和传授。所以文士是可以招学生的，是可以招门徒的啊，就像我们现在教授一样，你可以招门徒啊，你把这个他把律法传给他的学生，要一点点传给他的学生，他的学生呢如果里边以成绩优秀的，可以还继续作为文士。那有一个新约里边呢，有一个人叫做尼哥底母啊，尼哥底母。所以文士呢，这教导律法的人，你就叫他律法师或者教师啊，是这些人。你叫尼哥底母是什么？耶稣说他是犹太人的教师、律法师，对不对？那他就应该是其中的文士之一。还有我们知道这个保罗的老师啊，加什么？加马列啊，加马列当时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以色列的一个文士啊，可以说是最有名的。那你在解释律法里面，那么他是这样一个文士，这样一个职责。那么为什么文士后来会这样子了呢？为什么变成被耶稣这样痛斥责呢？这是后来慢慢演变的一个结果。文士的这个阶层，这个职位可能是从以斯拉才开始的， 但实际上早就有，但是从犹太人恢复这个回归以后，那么这一部分人可能是专门是他们要把自己的全部时间要拿出来来研读神所赐的律法，这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这些人后来就分成基本上两个部分，那一部分呢就是研读律法的条文，怎么去理解，怎么解释这些律法，那么这些实际上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文士了。那另外一部分人呢，他说他要把这个更重点放在怎么去实践神的律法，所以他们对自己的行为特要求，不光对自己，对别人也一样，要求的特别特别的严，就是我们不但要明白什么是律法，而是在我们在生活当中要逐条的一丝不苟的要去实践这个律法。那这些人就慢慢就成为后来的叫做法利赛人。所以我们看到到新约的时候，文士解释律法的，法利赛人是看你是不是执行律法的，这么两种人，这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从道德的水准来讲，是这些人比通常的以色列人都有一种更高的道德的标准，好不好？好。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好人，是好人。哎，他们是明白神的律法，而且去执行神的律法的。那神的律法是不是好的？当然是好，对不对？神的律法是从神而来的，圣经说是圣善的，是律法是神是圣善的。那么律法也是好的，研读神的律法更好，执行神的律法也更好。那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了？当一个再好的东西，如果它是来自神的，一个再好的东西，如果我们把神从当中抽掉以后，所剩下的这个东西就只是个空壳。这个空壳如果人们再把它当那个好的东西去的时候，这就叫做异化。我们先叫一个异化，就本来是好的东西，但是如果人把神从当中抽掉了，文士当他们在面对律法的时候，他把那个神从里面抽掉了，他所研究的只是律法的条文，他把那个律法整个的目的忘掉了，他所就变成了教条主义，就变成律法主义。他们就为看谁这个律法解释的更精确而感到骄傲，他们就把解释神的律法，把教导神的律法当成他们荣耀自己的一个资本。这是耶稣来的时候那个以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现在的光景。怎么样？我对神的律法比你清楚，我就变成了一种社会的一个会阶层，啊，就变成一个 higher class， 我是这个社会的高层。现在律师是不是也是这样子？我不知道啊。现在的律师都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一个高层人物，因为，律师，你什么工程师呀 ，low class， 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啊，所以当时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拿着神的律法。但是他们却把整个律法的那个精义忘掉了，只是放在条文上面，把神从中抽掉了，他们就变成了用律法来抵挡神救恩的人，他们终于成为阻挡福音的最大的一个势力。所以耶稣来的时候所斥责的就是这些人。所以我明白，在新约耶稣所责备的不是这样一个职业，不是律师和法利这样一个职业，而是正好是他们这职业却亵渎了你职业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叫做职能。他们是解释律法的，可是他们却错误的解释和应用了律法，以至于叫做什么？叫做瞎子领瞎子。啊，这是我们明白新约耶稣当斥责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原因是什么。所以不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本身的问题，这个职位本身的问题，而是这些人因着把神从中抽掉了，为了要荣耀自己，就像那个说的啊，一切为了自己的荣耀，就把那样一个职位变成了荣耀自己的这样一个资本。而且这些人又明白律法，当这些已经根深蒂固的已经进入他们这个里边的时候，当神的福音在传来的时候，他们就不能接受了，而且他们有道理，他们可以引经据典说你是错的，所以他们成为抵挡福音最大的一种敌对的势力。啊，这不是以斯拉，啊，这是后来发生的事情。那么以斯拉文士是前面那个一开始是他们要潜心研读神的律法的，那这是所以这是好的。我们先明白这是什么是文士了啊，知道他的身份是谁了。那么 什么是律法？下边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律法？那既然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对律法做了错误的解释和应用，那我怎么保证我们解释和应用是对的呢？所以我们就要知道什么是律法啊，特别是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当耶稣来了以后，似乎对那个律法没有再次那么强调。在以色列，如果我们看到旧约，在以色列每一个重大的关头，在以色列每次面临一个重大转折的时候，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干什么？是在会众面前读神的律法。他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当这个耶稣来的时候呢，好像耶稣来了只读了一段啊，说神悦纳人的喜年到了，然后就没有再次把那个摩西那些律法再反复读给这些人，而反而在很多小的事上呢，好像耶稣好像不太在乎这些事情了。我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新约也教导我们说，我们现在不在律法之下，而在恩典之下。说，那么我们当读新约东西读到这些的时候，要不要再使用一次逻辑？啊，我们再使用一次逻辑是吗？哦，明白了。旧约的时候是律法的时代，对不对？因为那律法很严，你一触犯一点就是严厉的制裁，所以那叫律法的时代，人们可以靠着律法来得救。那新约时候是什么呢？叫做恩典的时代，我们是靠耶稣就得救了，所以那律法就没有用了啊！再靠行律法那个得救那个已经过期了，所以呢，现在要靠叫恩典的时代，要靠信耶稣来得救啊！这是逻辑的一个结果，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有道理了，圣经一看好像有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意思在里边嘛，对不对？那我跟你继续往下啊，如果现在有人告诉你，恩典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国度的时代，恩典时代是耶稣来的时候，那现在教会已经2000年了，是国度的时代，耶稣又来了，叫做什么全能者。我告诉你，以前是靠律法行律法得救，那么后来呢，要靠信耶稣的恩典时代，要到信耶稣得救。那现在我告诉你是国度时代，你要搞什么？你要靠信那个全能者得救。如果有人这么告诉你，你怎么想？如果有人这么跟你说，你怎么想？你说哇，不是我不明白，是世界变化快啊。这是逻辑的结果。我告诉你，最后这一半说现在这个恩典时代过去了，是什么人在讲的？叫做东方闪电。这是在中国流行非常流行的一个异端，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教会受到迷惑受到迫害。所以当我们用简单的从一些现象，然后就归纳出一个原则性的教性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小心，我们稍有不慎就会给那些异端留下一个破口，他就可以趁机在上面就发展一套错误的整个错误的教导。所以把圣经分成旧约的律法时代和恩典时代，对不对呢？我至少说它不是完全准确的，这不是一个完全准确的对圣经的理解。我们听说过的，我们有没有听说过这样听说过？听说过的，但是我在这里告诉你，这不是一个完全准确的对圣经的理解。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那么异端进来的时候，他可以就顺着你就来了。你说你那不对，这我知道，那为什么到你这对我看就不对了？我们解释不过去的，很多人就迷惑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明白什么是圣经，什么是律法，旧约和新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所以旧约和新约合在一起是一本圣经，不是两本，是一本圣经启示了神救赎的一个原则，只有一条路，就是信耶稣。那么旧约是什么？是那个预备让人因着律法，把人守在律法之下，因着对将来的盼望而等候着将来的救赎。新约呢，是因为耶稣来到以后，我们进入了那个救赎的实际。救赎的路只有一条，不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是耶稣基督，只有这一条。所以律法的作用是干什么？ 新约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律法的目的就像一个老师一样，就像一个家庭，一个教师一样，让你把人暂时放在这里，让你等候着基督的来到，等候着那个救赎。所以新约说什么？说律法的总结就是耶稣，新约旧约是一本，是合在一本书，是一本圣经，是讲到的是一个救赎的方法。那么回到老问题，旧约律法到底在讲什么？那我们现在要不要再遵守了？这是我们要关心的事情。在星期五我们团契的时候有两次，一次在教会，一次在我们家里边，都提到，弟兄姐妹都在提到这个律法的关系。因为我们在教会查的是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章，正好提到那些过去那些献祭的律法跟那个耶稣救赎之间的关系啊，大家都很关心那个律法的事情。上个星期五在我们家里的时候查到路加福音的一个什么地方，也提到了这个关于律法这样一些事情，我都做了一点点解释。那今天我们这个月的主题是什么？新的律法啊，建立人和建立一个更新的关系。所以我想我在这里也许去花点时间再次解释一下律法和恩典，律法和我们的现实生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所以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啊，在34到40节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的律法师，这人是谁？文士啊，法利赛人的律法师啊，这些就是他来问耶稣，实际上他是来考耶稣，或者是来刁难耶稣，说夫子啊，律法上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哪一条最大？耶稣怎么回答？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也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和总纲。耶稣用一句话把这么厚一本书总结了。如果我们读圣经有这样一个本事，那简直是太好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上中学的时候，我的老师告诉过我一个读书的一个诀窍，那有时候我用在读圣经上发现也蛮有效的。他说第一就是什么，你读一本书的时候，你要想把读懂干什么？你要把书从这么厚读成这么厚，要把书读薄，往薄处读。什么叫往薄处读？就是抓住那些最主要的东西，整个一本书你用几句话把它表达出来，那就把书读薄了。这第一步，这别停在这儿，这停在这儿就麻烦了。第二，你要把书读厚，等你读薄了以后再从这么薄读到这么厚，这个过程一定要有的啊！如果这个圣经拿出来一读这么厚，读来读去还是这么厚，那你就不容易把它读懂啊。读薄就是什么？用一句话抓住这本书的主题。所以耶稣一句话就整个抓住整个律法，以色列律法大概几百条，我现在就几百条了，一个总纲就抓到了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总纲是什么？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也要爱人如己。所以律法实际上是表达了人和神、人和人之间的两层的关系，律法就是关系，把它用更简单的话就是关系。那么人和神有一个纵向的关系，是上下的关系，是给予和接受的关系，而爱人如己是什么？是平行之间的关系，是彼此相互之间的关系。所以像十字架一样的啊，人纵向的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你要爱主你的神，人和人之间你要爱人如己，这就是律法的总结和总纲。好，明白这样一个律法的时候，我们再看十诫。我说如果我们把十诫我们把它分开，前面是五诫啊，第五诫也算了，一二三四五啊，六七八九十，十诫都是在围绕着这一个爱神爱人这样一个关系来建立起来的。前面五诫是什么？谁能背的？刚才梳理很好，让我们背圣经，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啊，赶紧找啊，能不能找到都是回事了。现在十诫在讲什么？我们申超和我们在上这个基要真理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十诫。十诫是神赐给以色列最早的律法，赐给人最早的律法，也是我们到现在一直都要持守的那个总的原则。所以前面五诫讲到是什么？ 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第一，就是除我以外你没有别的神；第二，你不可以拜偶像，你只有一个人，你不可以拜偶像。那第三是什么？你不可以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第四，你要守神所赐给你的安息日。第五，你要孝敬，你要按照神所吩咐孝敬你的父母。地府已经算到人的吧，像前面四个是吧？那么后边呢，讲的是什么？全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你要孝敬你的父母，包括人父母的关系。然后什么？不可杀人啊，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婪别人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你看十诫，先是神和人之间的关系，然后下边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么有了这样十诫以后，那么围绕着这十诫，以色列的律法就把它更展开了，就把它更详细的每一条每一条的把它具体化。这就是以色列律法的全部，在申命记和这个利未记就把它全部就全都展开出来了。那这样展开的结果呢，就变成了以色列一个庞大的一个律法系统。哦，这么大。所以耶稣到新约说，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怎么理解这样一句话呢？哪些律法成全了？明明耶稣来的时候很多的律法他不守了，比如安息日他说他不守了。那么怎么去理解，说那么一个庞大的律法系统，这到时候耶稣是不是自己给自己这个在解释？因为反正律法是他给的嘛，他可以随便改，把它改一改呢？啊，我们今天有立法机构，什么律法就是法律是人定的，怎么样？人干当人家用的不爽的时候可以改。那神是不是说，耶稣说法律是我定的？怎么我今天到地下来了，我不高兴，我可以改？啊，神是可以改的啊，但是他不改，但是他没有改。因为神所讲出的话，每一句话都必须是要成全的。神来说，我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所以我们需要把律法分一下啊。如果把这么一个庞大的律法把它分一下了，我们可以分成三个大的类。那第一类呢，叫做礼仪律，是礼仪律，是基本上是建立在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上的，是见到敬拜的，是围绕着会幕而这个发展起来的。会幕是干什么的？献祭的制度啊。这会幕就是当后来那个圣殿的那个影子。以斯拉记前面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建圣殿，对不对？礼仪律，建圣殿，建祭坛，那是敬拜。那礼仪律是干什么？是告诉你怎么来在神面前来敬拜。这叫礼仪律。那礼仪律要解决个什么问题？我们说律法都是讲关系啊，礼仪律要解决个什么问题？当然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当圣殿是神的居所，对不对？是神和人同在的一个 symbol， 一个记号。神在那里与人同在，人在那里与神来会面。这里存在一个问题，有没有想到？完全圣洁和完全公义的神，和罪恶是没有任何可以相交的。一个完全圣洁、完全公义的神，怎么能够在污秽的、有罪的人面前同在？如果让你去和一堆这些污秽不了人，人还好了，你能忍着；和一些其他的跟你不是同 class 的东西，就猪好了。住在一块儿行吗？你愿意吗？你不可以的。那除非有一个办法，就是什么？除非你跟他们认同，你说我也就那样就算了。但是神不是的，神不可以违背他自己的属性，他的完全的圣洁，他不能和罪有一点点的相交。这就出现问题了。神完全圣洁的神不能够和有罪的人在一起，那么他怎么在圣殿里边，当人和去敬拜他的时候，他们怎么在一起了？要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礼仪律所做的事情。那么就是什么？一个献祭的制度，就透过一层血把罪给遮掩了。这就是整个以色列献祭的制度，说你要带着祭物去到神的面前，通过这个祭物的血，你把手按在它上边，你的意思就是，你老兄我有罪了，这个羊呢你也委屈一点，我这罪归你了，现在把你杀了就代表我死了，因为我死了呢 我因为罪被死了，罪就被赦免了，所以因着你这个羊的血往上一涂，神一看说，哦，这个替罪羊已经把你替罪了，所以我勉强暂时的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可以进入神的同在，可以在完全圣洁的面前，我可以站立得住，能够承受他所赐下我的恩典。所以这是圣殿的一个功能，这是礼仪律讲到的，就是神和人之间这个要建立一个和谐的关系，要建立一个人进入神同在这样一个关系，必须通过一个中间的一个祭物，必须通过血，这是礼仪律。整个的旧约里边的一个这个总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这一部分，因为这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犹太人把这个看的是最最重要的，是绝对触犯不得的。这是第一部分。那么礼仪律指向的是什么呢？那我们都知道，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十章都提到这件事情。第九章所指向的那个祭物就是基督，所以旧约的律法指向的就是基督。当基督来的时候，他依次把自己献上，作为一个活祭献上的时候，圣经说什么？祭物从此就止住了。耶稣用自己的身体成全了这个律法。是不是这律法就没用了？不是的，原则仍然在这里，人仍然是有罪的人。我们今天是不是仍然是有罪的人？是的。今天我们那么这里是神同在的圣殿，神在这里有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一个至善的圣灵怎么跟我们这些有罪人在一起了？同样的问题，感谢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因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救赎了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明白律法，我们要明白这个礼仪律今天是怎么用在我们身上的，这是第一步。那第二部分是什么呢？献祭只是把人的罪暂时遮掩住了，神不看了，但不等于人的罪没有在那里，人的罪一直在那发抖，而且干很多很多的是坏事的。第二个部分就是要限制罪恶实际上的蔓延。我上次星期五的时候跟那个一凡讲，我说医生是医生，你知道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一个是要治他里面那个病根，一凡你要限制是病症的这个限制是病症的一个扩展，两件事要必须同时做的。下边一个就是要限制罪恶的蔓延，就是蔓延，就是律法的第二个层面，叫做道德律。那道德律表示人和神和人和人之间的这些关系，人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人。从道理上讲，人和横向之间，人和人之间，人和物之间，人和自己之间，一切的矛盾的原因都是人和神之间的矛盾。人和神之间的矛盾往往都是透过人和人之间的矛盾来表现出来。所以当我们看到说我们人有困难的时候，不论是我们环境还是和我们自己还是我们和我们同事之间发生困难的时候，那个原因是什么？是人和神之间的矛盾没有解决，那个矛盾出问题了。那么这就是道德律，道德律就限制了我们在和神在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的行为一个规范，我们怎么样子叫做合格的，怎么样叫做不合格的。那什么样才能叫合格的？当神造人的时候，人是没有罪的，对不对？只有完全无罪在神那里才叫合格。但是当人堕落以后，人完全无罪可不可以？不可以了，人已经没有能力不犯罪了。好，现在你要人不犯罪只有一条，宰了他，你只有一条路了，你就像那个祭物一样的，你只有这一条路你才能不犯罪。但是怜悯的神，他给我们宽容，给我们一个最低的这一个 minimum requirement， 给我他把那个要求给我们放低，他说好，你只要守到这里，你虽然你的行为不是神所完全满意的，神说我恕你无罪。神就是如果你满足这个最低的要求，神说我可以接受你，等着将来你再被救赎，你的行为就是符合神的最基本的要求。什么叫那最基本的要求是什么？就是律法。我跟那个翟雷教授提到说，我说你们当教授的啊，你们考试，你们希望学生都得多少分？100分，对不对？因为你要知道，你到工作上去的时候， 没有60分这一说的，特别是做工程的，有的时候只有两档，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如果一件事情做错了，有的设计叫 zero tolerance of error， 就是你不可以有一点点的错误在里面，否则的话那可能会出现天灾人命的。工程就是这样子，不是每件都是这样子，但是有的叫做 zero tolerance of error， 你不可以犯一点点错误，这是真正实际上的。但是在课堂上会不会这样子呢？不会的，那就是百分才是这样，对不对？但如果要百分及格的话，我敢保证你一个学校没有几个人能够毕业。所以怎么样，就设立一个最低的要求，我给你60分，只要你达到60分，你就算是可以了，被认可可以了，就算及格了。60分就是神的律法，它不是完全满足神那个完全的公义的要求，所以说律法是不完全的，但是说它满足了神那个最低的，你能够人能够承受到的最低最低的一个要求。比如离婚好了，摩西说你只要写一个休书就可以离婚，所以法利赛人用这事来问耶稣说，哎，夫子啊，那离婚可不可以呢？那耶稣什么说，起初神造人的时候那是一男一女，对不对？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离，很清楚啊。法利马上说，哎，摩西啊，他赐给我们律法了，他说只要写休书就可以离婚的，你来怎么样，你来反我们的律法吗？耶稣怎么回答？非常有智慧的啊，说摩西是因为你们刚硬，怎么样，给你们一个最低的60分标准。但起初不是啊，起初是什么时候？神在造人的时候，神的对人那个原来的心意不是这样子的，起初不是这样子。神救赎我们要救赎到什么地步？救赎到60分，我们叫做和谐社会，大家彼此相安无事。不是的，神要救赎我们回到那个起初，而且要超越起初，进入那个完全无罪的状态。你的60分这里边还是表示是你有律法限制着你的，你一直用以60分为标准，就是说你一直被这个律法来限制住你，而神起要把我们救赎到一个地步，说那六十分已经不再是你的标准，你的标准是那100分。所以到新约时，神说什么？神所赐的人不可以离开。还有登山宝训更严了，登山宝训大家读说，哦，怎么读不懂啊？旧约的时候说叫什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还行啊，这觉得哥们蛮有学习，你给我一脚，我也给你一脚，不那么，至少我表示我不那么窝囊，是不是？那新约来的时候，耶稣说，人家打你的左脸，先打左脸，对不对？因为我记得先打哪边，我记得好像是左撇子，左撇子会先打你的左脸，先打你右脸，左撇子打的话打的是右脸，对不对？如果打你的右脸，你把左脸也给他。当时我们看的时候就说怎么记呢，说哦，先打右脸，一定是左撇子打你呢。所以意思说你人家打你的右脸，你把左脸也给他，你说哇哦，这跟律法一样，律法说人家打你右脸，你至少你打他右脸一下，一巴掌不就完了吗？所以如果我们从看到这儿，我们就看到一个明白一件事情，神律法规定了我们最低的一个行为标准是什么，就是你所报复的不能超过你所受伤害的程度。假如人伤害你，打了你，咬了你一口，一牙，咬了你一口叫一，给你一牙，对不对？你还他，你只能还一牙，你不能还2牙。如果你咬你那个人是一个缺一颗牙的话，那你肯定要小心啊！你比人多一颗牙，那就犯律法了，因为比人多一颗牙。所以律法的规定是什么？就是当我们去报复，因为人的罪性，人我们要去报复的时候，我们往往要一个无限制的报复。你打了我一拳，我恨不得把你打死我才解气，你瞪我一眼，我恨不得给你一拳我才解气。但是律法说不可以，如果他只瞪了你一眼，你对他你只能瞪他一眼，你要小心他你的眼是不是比他的眼大啊？所以看到律法只是规定了，只是来限制了罪恶的泛滥，而不是给罪恶规定了一个 regulation， 说你可以怎么怎么犯罪了。当耶稣来的时候， 这些都要成全。什么叫都要成全？当神的灵进入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有那种不犯罪的能力。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为什么新约对律法要求更严了。你说哎呀，这个旧约的律法以色列人都守不住，那现在把这个60分都守不住，现在已经给我蹦到80分了，这我们怎么受得了呢？这就感谢神，这就是神的恩典，这就是神基督基督在不断的成全着那个律法。为什么？因为旧约的时候我们一直是靠着那个条条框框来限制我们，我们里面没有一个行善的能力，我们没有办法来克服那个罪，我们只能靠这些条条框框考虑这个，哎呀，我这要犯点罪，我受那么大的这个后果，所以我就收敛着一点。不是我们不愿意犯罪，而是我们愿意害怕那个审判，害怕那个后果，那个罪的刑罚，那个受后果。所以这就是律法的功用，是一个威慑的作用，让人不要去犯罪。新约到了，说你们不在律法之下，哎呀，我没有这个帮的，我没有这个限制了，怎么样，我就可以犯罪了吗？去读罗马书第六章去，断乎不可。第七章第八章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举个例子，我们中间有医生，当小孩子生病的时候发烧，你看哇，发烧一量41度，哇，怎么办？没有药啊，晚上半夜里面怎么办？物理降温，用凉水，用酒精给他擦，给他洗，来使他的温度能够维持在40度以上。你问医生，医生只要是不超过40度就没事啊，只要能够用物理的降温方法给他温度不超过40度，他就没有生命危险。这种物理的降温方法就是什么？律法，强制着他那个温度不要上去。可是他的病因没有解决呀，他就一直在那里要发烧，所以你就不断的用那个水要不断地给他洗，一直不停地给他洗，一直维持着他那个温度，是靠这个强行维持的。天亮的时候，妈妈带他去医院，见了医生，开了药，把药吃下去。怎么样？医生说：“好，你现在不用物理降温给他降温了，你用不到用物理用给他降温了，因为什么？那个药在里面起了作用，那个病根被限制住了，被限制住了，那个发烧它就不再烧出来了。说现在不是40度标准了，你要让它降到38度以下才可以。”标准更高了，而且还不让你用水了。这就是我们讲的那个例子。以前耶稣基督没有，我们没有被救赎的时候，我们一直靠着那个律法，靠着那个羊，那些东西不能洗我们罪的，只是暂时的把我们的罪让我们纪念的时候把它记在哪儿，记在这羊的身上，等候着将来的救赎。这就是那个外边上那个物理降温的方式。我们里面那个罪没有办法被胜过，是靠着律法限制住它。当耶稣来的时候，耶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边，给了我们能力，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可以对罪说不。当我们再要犯罪的时候，我们有这个能力说不，我不这样做。所以在限制你不犯罪的，不再是那个law，不是在说因为我怕的那个后果，而是说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说我不可以这样做。犹太人文士他们仍然以律法为标准，但是耶稣说不是的，你以圣灵给你的恩典为你的标准。如果我们一直守律法，我们就一直说我们在律法的捆绑下边。我们今天读到的今天的每周经文，加拉太书5:22说什么？圣灵在里边所结的果子就是那几样。说这几样怎么样？没有律法禁止，所以你要在行那些没有律法禁止的事情，你就不在律法下边了。这是圣经让我们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明白道德律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亏欠。今天神的恩典临到我们，不是说那个律不需要了，而是说神的恩典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超过那些条条框框，不再受那些条条框框的限制，而是圣灵带着我们可以做出变得更好。 You can do better than that。 这是我们要明白律法的第二个部分，就是这些道德的律。 那第三部分是什么？律法是不完全的，神允许我们有一些不完全的存在，在神面前说我可以算你无罪的。因着律法的不完全，所以在人和人当中就不可能避免出现冲突。所以第三面叫做民事法，就是解决那么这些人们人的不完全所造来的人与人之间的这些冲突，主要是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这些民事法是很这个与历史和与民族有很大的这个关系的。所以这些不是我们需要，这些都是我们处理彼此之间关系的一个 guideline， 我们所要参考的，我们所要借鉴的，但不是你一条一条照着去行的。因为它和历史和神对以色列民族这一个特殊的带领有特别特别的关系。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上次星期我讲过，以色列律法规定，如果哥两个哥哥死了，那嫂子要谁要归谁，弟弟要把嫂子娶过来。你现在行吗？你说这是律法，哈哈，你能照着办吗？不可以的，因为那个是在神给以色列的一个财产的继承，是有很是跟那个有很直接关系的。所以神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每个的财产分的，它是不能断线的，也就是说不能断根的。因此他需要他弟弟替他的哥哥来生养后裔，来继承那些财产。所以这是和 specific 和那个犹太人的神对他们有关系的。所以三部分：礼仪律、道德律和民事律。礼仪律讲到是我们和人之间，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透过耶稣基督，必须透过一个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今天这个律一样有效，只不过耶稣把它成全了。我们在通过的不再是那羊，不再是那个牛，不再是我们那个献祭的制度，而是透过耶稣基督。第二，道德律，道德律表明了我们对神和对人的亏欠，看到我们在和神的标准之间有这么一个大的差距。那这个差距靠着什么？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克服这样一个差距，让这差距不断的减小。这是道德律，今天同样的有效。不是神的标准降低了，反而神的标准升高了。怎么办？靠着恩典能够活出我们一个全新的生活，我来能够重新建立我们和神和人之间的关系。第三，民事律讲到是我们之间的冲突怎么的解决。圣经所讲的这些都是我们要 follow 的一个原则，这是律法的三个部分。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律法的时候，那么我们再看今天我们律法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刚提到说，在以色列每当出现重大转折的时候，他们都在做一件事情，把人召集在一起，在圣殿面前来读律法。最早的时候是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过了红海，当他们在旷野安顿下来，仇敌不追了，追不上来了，他们感到自己安全了，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干什么？在西奈山领受神的律法。这是出埃及后做的第一件事情，领受神的律法。然后摩西把这些律法去读给这些以色列的百姓，然后呢，当以色列的探子去马上进入迦南了，对不对？探子回来报来，兄弟说：“哦，那里边人这么高，我们这么小，我们去不了。那个地方好是好，但是我们去不了。”啊，带来这样凶信的时候，说我们去了就完蛋了。这以色列人就开始民心涣散，可以处于绝望的时候，然后就一团糟了。这个时候干什么呢？民心一散的话，整个就完蛋了，你知道吗？在旷野里边，几百万人一旦民心一散，整个就是那是灭顶之灾。这个时候摩西做什么？召集在一起，再一次重申神的律法。当第一代以色列人死在旷野以后，那么第二代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慢慢长大了，他们马上要进入迦南。在这个以前，摩西在做什么？重申神的律法。就是这就是在民数记两次点兵，人数属实是点兵。 第二次典篇讲的是第二代人，第一次典篇讲的是第一代人。所以你看民数记里面好多章节跟那个申命记是一模一样的，可以是 cut paste 过来的，完全一样的，那就是律法部分，就是说明是摩西给第二代以色列人所讲的东西和第一代以色列人讲的东西是完全一样的，都是从神那来的，一模一样的律法。第一代以色列人没有守住失败了，那么你第二代以色列人你也必须要守住，你守不住你一样失败，就是这么一回事情。所以每当这个面临转折的时候，以色列人都要到神的面前来领受这个律法。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他们建好了圣殿，他们有的地方可以去敬拜，然后下面以斯拉来做什么？他们做的第一件，同样是第一件事情，以斯拉熟读神的律法，他要把这些一切的律法来教导这些已经在巴比伦已经被洗脑了70多年的这些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脑子已经没有律法的概念了。摩西同样一样，以色列人在埃及受了400年的熏陶，他们脑子里没有神的概念，所以摩西要通过神的律法把神的律法告诉他们。这些人从巴比伦被掠70年的人也一样，他们在那已经没有忘掉了神的律法，他们有一点点印象已经全忘掉了，所以以斯拉必须重新重申神的律法。我们怎么样？我们在信主以前，我们大部分都在世上混了几十年了，这不是我们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整个的思想，我们的 logic， 我们的逻辑思维方式完全是世上这些东西。当我们面临神律法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就会出现这个以斯拉是坏人这样一个结论出来，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新约是两部分，律法是这个恩典，我们就会出现这些东西出来。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出来？是因为我们在用我们世界上那些思维的方式在思考神的话。 partially read the Bible， partial from the Bible， partial from the word， 我们把神的话用世界上的方式来理解，我们不能完全认识神的话。所以当以色列说他们读神的律法的时候，已经不仅仅是那10条诫命，而也不仅仅是那几百条的一些详细的规条，而是包括神所有的神的话就是包括神所有的律例和典章，一句话就是神的话，他们在面前读神的话。所以今天我们要复兴我们的教会，我们要复兴我们一个属灵的生命，从哪开始？从明白神的话开始。律法不仅仅是一个规规条条，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个什么样的光景，让我们看到我们和神是处于什么样的关系，让我们看到我们和人是什么样的关系，让我们看到我们和自己是个什么样的关系。这是律法今天的作用，这就是神的话今天的作用。所以今天无论在什么时候，当我们出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生活当中也好，我们服侍当中也好，工作当中也好，家庭当中也好，当我们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知道一切问题的源头，人和横向之间的关系，一切关系的源头都是我们和神之间的纵向的关系没有完全的和好。我们知道问题一定在这儿。如果我们和神的关系没有和好，我们一定会从横向中把这些矛盾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学习新的律法，要更新我们的关系，从神的话开始。礼仪律让我们知道我们和神，我们今天能够来到神面前，不是我们比别人好，我基督徒我多好，我能讲圣经我多好，不是这样子的，不是因为这个我可以到神面前来敬拜，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做成了那个赎罪的工作，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和耶稣基督那个关系没有处理好，你到神面前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会告诉你，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你明白律法，你就知道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道德律告诉我们自己是一个不完全的人，表达了我们自己的亏欠。 我们往往看到别人不完全，实际上到头来是让我们自己是不完全的，不论是对神还是对人。所以我们要恢复我们这样一个和谐的关系，我们首先要恢复和神的这样一个好的关系。而和神的好的关系是怎么，是通过什么把它表现出来的？是通过我们和人之间的这样一个弟兄和睦同济这样一个关系表现出来的。所以这两个是分不开的，人和自己过不去，经常和自己过不去，这是人和人，对人和人的关系最难处的是人和自己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的话，就碰上难处的，你说我还好，我惹不起还可以躲得起。人一旦和自己过不去的话，你躲都躲不起。所以横向的关系，人和如何给自己定位，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神的眼中，你如果我们不把自己的位定在神的眼中，透过耶稣基督给自己定位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和处理好和我们自己的关系。同样，如果我们不透过耶稣基督和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定位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处理好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又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出现难处怎么办？我们生活中出现难处了，好办，往往带话找牧师。对的，你应该去找牧师，因为比你找你的朋友那些去那要强得多，要管用。你可以找牧师来寻求牧师给你的一些辅导，一些劝解。有的时候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希望找我们的弟兄姐妹，比较能够和弟兄姐妹能够说几句能够安慰的话，就觉得很好。这是我们当做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你牧师能够安慰你？为什么你的弟兄姐妹能够安慰你？你找一个人平时也会说几句安慰的话的，对不对？真正给人带来安慰的不是牧师，我不是小看他，也不是你那个关心你的朋友。真正给你带来安慰的是神的话，是神自己。牧师的责任是他把神的话讲给你听，让神的话在你的里面带来了安慰。所以你不要把这个牧师也好，我们教会关怀的知识也好，不要说他们一定要 do something for me 让我感到 comfortable， they cannot do anything。 如果你自己跟神没有那个好的关系，他把神的话讲给你，你说大道理，法利赛人，你会这样子，你一定会这么认为他的。因为他在跟你讲神的话的时候，你跟上面没有通的。所以我们当我们明白这个道德律的时候，神透过我们弟兄姐妹，神的爱透过我们弟兄姐妹，让他爱流露出来，你会感到好。但是你千万不要说这个人要多好多好，你这么感觉，但是你要明白，在这个人好的背后，因为是神纵向的关系所带来的横向的关系的改善，我们必须看到那个源头。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我们要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同样这样是一个原则。我们必须自己首先跟神保持一个好的关系，然后我们才能处理和人的关系，我们才能处理同工之间的关系，我们才能处理执事和执事之间的关系，执事和牧师之间的关系，我们和福音朋友之间的关系，以致家庭当中子女的关系、父母的关系、同事的关系，所有的这些关系，我们必须明白一清，因为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已经有了那个药在我们里边了。我们不再靠那个，我们不是再靠那个物理降温来处理我们外边这些问题的，这些我们一定要明，那个药有没有在里面起作用，这是最最关键的。牧师只能把那个药喂你，但是你必须吃，你必须要吃，你这个药不好吃，我不吃，呵呵，我要你的，他的没有用的啊。这是我们民事的法也同样告诉我们，我们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一个基本的原则是什么？就是爱人如己，那就是爱人如己的原则。如果我们把这些原则都把握住，相信我们教会当中弟兄姐妹就没有太大的难处。我们生活不会是一帆平静的，但是因为我们里边有了神的恩典，外边的困难都不再是真正的困难，外边一切的难处都不再是真正的难处。很多最大的难处是我们自己的定位，我们在神面前怎么来给我们自己定位？透过耶稣基督，我们自己给自己定好位了， 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来，我们可以和人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关系，这是我们一个新生命的一个更新。让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主，当我们堕落以后，我们成为得罪你的人，主，我们也成为得罪人的人，主，我们是不完全的人，我们也住在不完全的人当中，所以在我们当中就可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各样的困难，出现这种关系上的一些拦阻。感谢主，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打通了我们在人和神之间这样的隔阂，因着他的救赎，使我们可以和神建立一个平安的一个良好的关系，以至于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建立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求主将你的话不断地放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让我们知道我们要解决我们一切的生活上的困难，我们离不开主你自己的话，帮助我们，保守着我们，带领着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丰丰富富地享受主你一切的丰富。谢谢主，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